我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啊、一个题目叫哥哥他。当然哥哥他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只要读过四福音的话，你一说到哥哥他就想到一件事，我们眼前有一幅图画，我们可爱的主耶稣就在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哥哥他是我们救恩的发源地，哥哥他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哥哥他说到主耶稣在上被钉，我们才得了救赎。哥哥他说出了神的大爱。弟兄姊妹啊，我希望各位啊，我们知道最近江守道弟兄在西岸的退休会里头有一篇信息，就是认识基督的死，这个题目非常重要。所以大家我们图书室有这录音带，大家可以借去回去听。我今天呢交通的哥哥他呢，却是在哥哥他山上，这是一个小山，在哥哥他那里发生了许多事情，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我们今天读起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哥哥他我分两方面交通，一个就是说哥哥他山上的蒙恩人，当耶稣钉在哥哥他山上十字架的时候，我发现有四班人蒙恩得救。盼望我们在这里看一看这四班人，依我是哪一班人。第二一个方向我要交通，哥哥他山上发生了许多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属灵的启示，是我从这两方面和大家来交通。首先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5章，新约的马可福音15章21节。马可福音15章21节，新约圣经72页，我们很快读一下啊。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哥哥他翻出来就是都鲁地。都鲁是什么呢？都鲁就是一个人的头的头骨啊。所以在哥哥他上我们知道好多人啊被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地方哥哥他翻出来就都鲁地了。所以那个小山丘看起来好像一个头骨头一样啊。好，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个名字，是路富。这里说到有一个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人从耶稣面前经过，耶稣当时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要到哥哥他上去被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啊，你必须知道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穿着一个肉身，他也会累，他也会痛，他也会渴，他也会饿。所以当耶稣被罗马兵丁裤带的带上一个荆棘编的透视鞭子来打，让他浑身痛苦啊，一点力气没有了，所以他几乎那个十字架都背不动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西门，这个西门是什么？古利奈人。大家知道古利奈啊是非洲的地方，北非的一地方。这个人从这里经过的时候，这里说他们 就勉强他同去，勉强他。他们是什么？罗马兵丁。当时他们看着耶稣啊，这个十字架真是背不动了。我想当时的西门啊，他是等于是个非洲人啊，看他身体一定很强壮，所以就勉强他到耶稣面前来，为他背着十字架上到山上去被钉。弟兄姊妹啊，说第一种的蒙恩得救的人是在勉强之下，而到耶稣跟前来得到救恩的。怎么说他得了救恩呢？我想为了时间啊，我这个提纲后边啊有些圣经章节啊我就不读了。就是说在罗马书十六章第十三节，你们回去可以查考一下，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特别问候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刚才说这个背耶稣十字架的西门的儿子路父。他说你们要问那个在主里蒙拣选的路父的安，说他的母亲啊也就是我的母亲。看到没有，这个替耶稣勉强到耶稣面前来，替耶稣背了背十字架，他得救蒙恩了。所以啊，使徒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特别问候路父，就是西门的儿子，而且又一句话太受感动了，他说路父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姊妹，看着保罗对这个家的人啊非常的爱而非常的尊重，表示说这个西门啊当时是勉强到耶稣面前，但是呢后来他蒙了极大的恩典，说我是这是一个被勉强蒙恩的人，这是第一种人。弟兄姊妹啊，我必须告诉各位，我也是一个被勉强到主面前而得救的人。过去我提过，也许今天有的人不知道，我稍微提一下啊，我的家世世代代过去都是信佛教的，从我母亲的时代才转变，而我的母亲呢当时更是个迷信的佛教徒，晚上非要敲着木鱼敲到半夜才睡觉。后来信了耶稣，救恩到了我们的家，我那时候还非常年轻的少年人呢，什么教我都可以啊，一说基督教当时外国教，大家现在没有人这样想，我们那个时代啊同学们就是说信洋教的，基督教是西洋文化侵略的工具，信洋教的人啊就是不爱国，所以想在那个时候啊实在不想到教会，但是看见自己的母亲信了耶稣啊转变太大了，所以啊母亲当然也是很威严的命令，就是勉强礼拜天做礼拜去。说那时候啊很好笑，母亲就要到教会啊，咱要带个圣经嘛，拿着圣经，如果远远看见同学来了，赶快把圣经放在背后啊，打一个招呼，然后走赶快回过头去啊，就怕人看着以后啊回去挨骂了。所以当时勉强到耶稣面前来的，和那个西门一样。但是有一天，我过去说过，1936年的6月26号那天我得救了。因为什么？圣灵把我带到哥哥他，我的灵里看见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认罪悔改，痛苦了一个多小时认罪得救了，一下子现在60多年了我教父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啊，第一种人啊就是被勉强到耶稣跟前来才得救的。弟兄姊妹啊，我再举一个例来讲，我一个弟弟，他当时在台湾的中部一个大学，现在中兴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两个同学非常好的同学，每一个周末礼拜六到我家去，我母亲啊看见这些只要有人来了就勉强他们做礼拜。好，这两个年轻人后来得救了。后来我快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他们年纪都大了啊，这两个朋友一个嘛在台湾有个师范大学当教授，另外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学校做校长了， 我弟弟的他们是桃园三结义好朋友，但是因为到我家，我老母亲就强迫他一定做礼拜，他和我说他在得救的故事。他说二哥啊，你不晓得当时伯母叫我们去做礼拜，我们去不去？真去了。所以比如说教会九点半聚会，他说我们三个人啊九点半以前啊坐在后头了，说伯母一进来我们看看啊，伯母看到我们到了，他说等着伯母嘛，当然喜欢坐在前面啊，信主信的好，坐在前面了。等着一唱诗歌一祷告了，聚会开始了，三个人溜了打球去了。等着算一算十二点算会了，咱们算会前十分钟回去就坐下来了。等着我母亲往外走的时候一看，哎来了，你看见就是这样勉强的，等于是替我的母亲做礼拜的。但是到了晚年怎么样，都得救了。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我们九月底呀、请了一位弟兄，远志明弟兄，他是非常有恩赐的福音使者。弟兄姊妹啊，我要求你们请朋友的时候啊，不要太什么的请，比如说给你个单张啊，我们有福音聚会啊，希望你去听，叫他自动的来。弟兄姊妹，多少加点勉强吧，你是不是勉强他来，他来的时候也是冲着你的面子，你拖拖拉拉把他请过来，开始他会很讨厌你，但是又是你勉强他到谁的面前，他才可能得救啊。弟兄姊妹，所以这第一种人啊，是被勉强到主面前而蒙恩的人。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谁是没有你的亲人和朋友勉强请你到教会，你就自动的到教会听福音信耶稣得救的，有没有这种的？请你举手我看有没有。好、哦、感谢主，有三位，好，很不容易了。大多数的人不是，都是被勉强过来的，对不对？所以因此啊，我是希望啊，我们请福音朋友的时候啊，多少给他的勉强他的带来，尤其做父母的啊，对儿女，小孩子没有喜欢跑到教会礼拜天出去玩去，谁愿意到教会来受约束啊？所以我们多少要给他的勉强，但是勉强之下，他到了主的面前，像西门一样，当他到了主的面前，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发生的事情，他的全家得救了。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第一种人大家交通还不错、啊、感谢主，今天还有三位是从来没有人请你，你就自动的能信得住了，这是太特殊蒙福的人了啊！啊，我们看这个，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圣经啊，《路加福音》23:39，《路加福音》23:39，两节的圣经，120页，我们一同来读。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审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好，我们看这是第二种人，这个第二种人是什么呢？强盗。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时代啊，钉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罚，而被钉的人呢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比如说第一个，罗马帝国统治时候，如果是有叛乱的罪，或者说是杀人放火出了命案的人，才用这种刑罚啊。弟兄姊妹啊，所以这个强盗呢，可以说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当时和耶稣定的时候，两个强盗，这一个得救了。大家知道耶稣定十字架，照马可福音的记载是早晨9点钟开始的， 一共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头一段是从9点钟到12点，第二段是从12点到下午3点。那么这个强盗呢，怎么说他得救了呢？耶稣告诉他说，从今日起你要和我一同在哪里啊？在乐园里呢。所以根据这句话，我们基督徒应该很喜乐，就是说走完了人生的路，有一天身体我们一般说死去了，我们先到哪里去啊？到乐园里去。圣经告诉我们，不信耶稣没有得到救恩的人啊，到哪里去啊？到阴间去。阴间这个字你听起来就是可怕的、黑暗的、痛苦的，对不对？乐园呢是平安的、喜乐的。而且这里耶稣说，从今日起你要和我一同在乐园的呢。换句话说，在乐园里还有主耶稣的同在。所以我这是我们基督徒啊最大的一个福分，这实在是恩典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也许有人讲这个强盗啊犯了这么大的罪，在十字架上前3小时啊他就得救，那太便宜了嘛，神是公义的神，那就这样的话和耶稣一块钉钉十字架他就得救了，那这是神的公义吗？弟兄姊妹，告诉你就这么容易。你如果去看罗马书第10章，我为了时间哈，大家回去看，我的那个提纲里头都画过弧，都是参考的啊。在罗马书10章一去读10节一到13节那个地方，说到一个人信耶稣得救啊，有3个条件。说什么呢？心里相信的人，大家记得啊，心里头相信的人；第二个是口里承认的人；第三个是说到求告主名的人。什么是心里相信呢？就相信有神。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前啊，要受浸了，我们受浸谈话，第一个要求你必须相信宇宙之间只有一位独一的神，就是天上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么一看这个强盗在那个第40节他说了一个，因为另外一个强盗讥诮耶稣，他说你还不怕神吗？表示这个得救的强盗啊，第一个合乎第一个条件，他相信有神，这是他得救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一个口里承认，口里承认吗？圣经说要知道耶稣是救主，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承认耶稣，这是一个口里承认。另外一个承认自己有罪，所以英文圣经翻译 confess 差不多说的认罪的时候都是 confess。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口里承认可以得救。你看这个强盗他承认不承认他有罪啊？承认。为什么？他说我们所受的十字架这么残酷的刑罚，他说和我们所做的相称，换句话说我该死，我定十字架虽然是这么残酷的刑罚，但是我犯的罪太大了，我死而无怨，我应该觉得我应该死，所以他认罪了，对不对？第三个呢，说求告主名的可以得救，他祷告没有？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表示他怎么样祷告了。你看你回去看罗马书10章，一个人得救的3个条件他都做到了，所以2-3个小时他得救了。弟兄姊妹，你说那他怎么凭空一下子就会承认有神，而且他还相信耶稣还会得过降临啊？弟兄姊妹啊，这一类的人，我说是听过福音的。你说这个强盗和耶稣钉了十字架上哪听福音啊？听过福音吗？请你记得这个强盗和耶稣啊一定在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在一个审判厅里。你想看，因为大家都要钉十字架嘛，对不对？当时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强盗一定在。大家记得你去看四福音啊，他们告耶稣告什么？他们告耶稣就说耶稣他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他要造反的，耶稣说他也怎么样怎么样，一定是说 强盗都听进去了而相信。所以主耶稣你去看四福音，巡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承认说，你说的是，他承认他是王。所以这个强盗说，王嘛就是有国度，而且我们看他在大祭司院的受审的时候，他不但说他承认他是王，他说还要在荣耀的驾云再临啊。当时的犹太人一定都说他这些话，所以这个强盗听进去了，就在短短的时间内相信了，所以他才在这里向耶稣求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不要忘记我了，祷告了，所以得救了，这么简单得救了，弟兄姊妹啊。但是你今天看救恩这么容易给人，但是有多少人我们请他来听道，请他来听福音几年啊，他都做不到这三方面，你看这人可怜不可怜，是不是？所以这是第二种人，虽然罪大恶极，圣经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少罪，信耶稣之前犯的，只要到耶稣面前来承认，耶稣十字架的死宝血都给我们洗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没有罪的称义的人了。所以这个强盗呢，我可以说这第二种人是听了福音而相信而求告主的一般人。弟兄姊妹啊，我再举个例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录影带，台湾发生的事情，有一个罪犯死囚，他怎么样呢？他为了报复一个娱乐场所，是不是叫开 TV？ 开 VT 像开 TV 说，想不清了啊。反正说他就去发火了，发了火一下烧死六个人。哎呀，这杀人犯嘛，一下烧死六个人哎。后来那么当然就立刻就把他下监去了，他和这个强盗一样没有机会再到教会听福音吧，没有了。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故事告诉我们，这六个被烧死的人呢是年轻人，在那里是娱乐场所嘛，有一个年轻人的姐姐是一个基督徒，就写信给这个强盗，知道他判了死刑了，写信给他说，我的弟弟是被你烧死的，就是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我应该恨你，但是我不能恨你，因为你就是为了气愤报复做了错事，相信你现在很后悔了，但是在法律之前你不可能被赦免的了。他说，但是我劝你赶快信耶稣，就把福音的资料寄给他。后来当然也有人到监牢狱里传福音，这个杀人犯呢后来信了主，哦，改变得非常好，令死喜乐得不得了，真的的人生改变了。弟兄姊妹啊，在监牢狱里也听到了福音而得救，和这个强盗一样，强盗是在审判厅里头，在十字架上听见了福音，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今天啊，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生前做了多么可怕的，犯了什么罪行，只要因着听了一点点的福音，信了耶稣，都可以得救。所以这是第二班人。但我想今天我们中间没有这第二班人啊。我过去看到过有一个人，他叫李振山，我是山东人啊。他做见证，他说当初他的名字是威震山东，杀人放火啊，没有不知道的，后来信了耶稣。弟兄姊妹啊，这是第二班人啊。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27章，往前翻，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27章的54节，我们再来看看这第三班人啊，54节，就是两节圣经43页，我们读一下啊。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好，这里有一班人，百夫长啊。什么是百夫长啊？罗马帝国时代官100个兵的那个官就叫百夫长， 这个百夫长呢，可以说是和这些看守的人就是他的兵丁或者是差役，这都是耶稣的敌人。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们用荆棘，那么刺痛的荆棘戴到头上，侮辱他，打他，对不对啊？说可以说这帮人啊都是敌基督的人。但是这里说怎么样，当看见耶稣钉十字架和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们里边怎么认识耶稣了，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时的犹太人有几个相信耶稣神儿子的？所以他们讥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那 你自己下来啊。他们没有人相信。而这个百夫长怎么样？认识信了。为什么？因为看见，因为耶稣而发生的一切事啊，突然间被光照了，说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了。弟兄姊妹啊，这是第三类的敌基督的人，就是和耶稣相对的信了耶稣。为什么他承认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呢？当然我们等一下说圣经的时候说过哈，耶稣后来在十字架上临断气之前啊，等一下和大家看，他曾经大声呼叫，叫的什么话呢？在圣经里提到，他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你想想看，耶稣一定十字架的时候第一句话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耶稣天上的神祷告的时候，为打他的、骂他的、讥笑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我是钉十字架为了他们，所以求你赦免他们。他就喊了父。最后断气的时候，你去看，但是在路加福音里提这句话，最后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也难怪百夫长，哎呀，这真是神的儿子。一方面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地也震动啊，黑暗的那各种情形啊，一方面听见耶稣的断气的时候说的话，他承认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说认识基督了。弟兄，这是什么？因为看见耶稣影响，从耶稣发生的事情而认识基督的人。弟兄姊妹，我想这里我可以再举一个小例子啊，过去会不会说过，我非常劝年轻弟兄姊妹，你们绝对知道我们要传福音啊，不仅仅是靠着我们嘴巴去传福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都是在传福音，这是更重要。我举个例来讲，我们中间有一个老弟兄受洗了，受浸，后来他走了。受洗之前啊，我和他谈话，他就告诉我他为什么信耶稣。他说我原来啊是信别的教，和基督教是站在相反的位置上。哎呀，他说就是因为我来到美国以后啊，好多年嘛，开始来的时候啊，到他儿子家，儿子和媳妇两个个性都很强，简直发生的情形啊，哎呀，他很难过的。对这个老人家呢也不尊敬啊，在美国嘛，说句真话，根本没老没少的，可以这样讲。你看美国孩子根本不懂得什么敬老尊贤了，根本不懂这种道理，是不是？所以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啊，他的儿子和媳妇信了耶稣啊，他又来美国，他说哎呀，发现家庭变了，夫妻之间的情形变了，对我这个老人家也变了啊。他说，所以因此后来他受洗了，走了。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这就和这个百夫长一样，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不管他的言行和环境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觉得哦，这个不一样，是真是神的儿子，是人的救主了。弟兄姊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照样我也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难过的话，有一次有一对老人家，我说真的，有些年轻人的老人家来啊，有的人和我讲了，我都喜欢和他唱唱福音啊，我的这个老人家现在也不能做别的事啊，唱唱福音当然可以，像我现在我在这讲话就很疲倦，所以刚才你们唱诗我都不敢站起来，站起来我再在这站一个钟头，怕站不下去了。 那我都喜欢看福音啊，那时候我自己多少还可以开个车去看，但是有一对老人家太让我难过了。临走的时候我去看他，我知道过一辆车他要走了，到他家看他。当然他绝对不会相信耶稣，他和我说的话让我好难过。他说我不但没办法信你们的耶稣，但我这个儿子家我今生带不来了，你看到没有？后来我听别人讲出来，就是因为这一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对父母的见证太差。弟兄姊妹啊，我们切切要记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劝一个人得救可以赦免许多罪，如果我们绊倒一个人的话，耶稣说什么？有祸了。因为我们而让老人家永远不能信耶稣，这个罪过太大了。所以耶稣举了个比方，倒不如用个磨石啊拴在脖子上拖着你海里去，你看多可怕。所以弟兄姐妹啊，我顺着这个机会要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在生活上见证上一定要影响别人认为耶稣是真神，而不影响别人觉得你们信耶稣不过这样而已，我还信了干什么。千万要小心啊。所以这个第三种人呢，就是看见有耶稣影响发生的事情而信神的，好吧。我们再看第四种人啊，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开始读，好不好？两节的圣经，一百五十八页。好，三十八节，这些事以后，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是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好，我们读到这里啊，弟兄姊妹，这是第四种人。第四种什么人啊？在这说两个人，一个叫约瑟。这个约瑟呢，这里怎么说？他是不是门徒啊？是，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呢，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这是什么？不敢公开承认和耶稣的关系的人。弟兄姊妹，现在很多基督徒啊，在家里说我是基督徒，在基督徒面前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在不信的人面前不敢承认了。为什么？怕人家讥笑。当然现在的时代好，当年像我们在学校读书那个时代，那很多人都不敢承认是基督徒了。这个约瑟本来是这么个基督徒，换句话说就是软弱的，不敢承认和耶稣关系的这么个门徒。因为耶稣在哥哥他定了十字架，我想他一定是这个是影响了他，结果这么一个软弱的胆小的人刚想起来了，跑到罗马巡抚面前要耶稣的尸首啊。弟兄们不得了啊，这个很勇敢的了。我们看历史故事啊，当一个罪犯受了刑死掉以后，多半都是自己的最亲的家人才敢来领尸，是不是？普通人愿意来领吗？不敢的。为什么？怕受牵连。而这个约瑟当初是一个怕犹太人而不敢承认是门徒的，今天竟然跑到罗马巡抚面前要耶稣的尸体了，怎么样？刚强了。就是因为耶稣哥哥他的死，把一个软弱的变成一个刚强的了。不但如此，他还做一个什么事啊？他和尼哥底母啊，用香料熏了耶稣，裹了耶稣，而把耶稣葬在他的坟墓里。这个约瑟，你看四福音讲他是个财主，很有钱，所以他把他自己的新坟墓，他为他将来永远留用的新坟墓给耶稣基督用了，奉献，把他的心爱献给耶稣。我就比喻啊，他好像玛利亚献香膏一样，是不是？ 他是财主，财主有好几栋房子，你可以奉献一栋房子，但这个坟墓啊，再有钱的人啊，那只有一个，不可能有钱的人。我做了四个坟墓，我那一个给耶稣用，不会的。是他把他自己最心爱的、自己最预备、自己永远用的拿出来给你耶稣。不但如此，你去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说预言啊，说的耶稣的问题啊，特别讲到。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当初降世在马槽里，降世的很卑微很穷，随着他死的时候啊，那就说和财主同葬。我想这个月氏啊，到最后啊自己也葬在里头，当然新约圣经查不出来，但是根据语言的书说绝对不会错。他不但把耶稣放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因为当时的坟墓是在一个磐石里头做一个大洞做坟墓的，那很花工的了，那时候就是很讲究的了，所以他一定后来和耶稣一同葬在里头了，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人啊，一个属灵的院子预表就说，最初连承认是基督徒不敢承认的基督徒，因为看到了耶稣哥哥他身上的耶稣的死，这个爱激励了他变成一个刚强的，而且变成一个愿意奉献一切与耶稣同死同埋葬的人。弟兄姊妹，是不是代表这种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在座的还有没有说在人前不敢认耶稣的人啊，希望我们你常常借着诗歌，借着大家的祷告，借着伯冰聚会，你能够把你带到哥哥他山的耶稣的面前啊，当我们真正看见耶稣十字架的死的意象，会影响我们的人的一生啊。弟兄姊妹，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啊，这是第四种人啊。好，现在我们下头啊和各位交通一下，当时在哥哥他发生了很多神迹奇事。什么叫神迹奇事？就是说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那发现了，那叫神迹。我现在和大家看第一个神迹，我想先念一段圣经好了。我们念哈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再往前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先读四十五四十六节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两节的圣经四十三页，我们先读四十五节好不好。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伊利伊利拉巴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第一个神迹啊，大黑暗。我那个提纲上讲了哈，我们再把下头先念了也好。这个五十节啊，五十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五十一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一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好，我们这个神迹其实就读在这里啊。第一个神迹刚才读的是大黑暗，这就是说从五正到申初，就是从中午十二点。大家想想看，任何一个地方中午十二点都是天气晴朗的时候，而在哥哥他耶稣十字架前，这个五正到申初十二点到三点，突然间一个大黑暗把这个地方都遮盖起来了。弟兄姊妹，有人当然说到一种属灵的院子了，说因为耶稣在哥哥他被定，这象征的世界太黑暗了，耶稣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毕拉多说过，我查不出他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人非要把他定死十字架，说世界黑暗，政治黑暗，军事黑暗，司法黑暗，对不对？这也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是黑暗的世界。但是我记得有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今天在座的我不晓得有几位也知道他的名字啊，叫季志文牧师。 大家都知道宋尚杰，早年几十年前是一个复印使者，这个祭侄文牧师啊是他的同工，我喜欢看他的书，他写的书啊，他有一次提到这个大黑暗，他说这个大黑暗是什么，他说是天上的神来到了地上，哇，他说神啊裂天而降，为什么，他讲了三个理由，很有理由啊，为了时间我不去找圣经了啊，你们回去看我的提纲上国库里头写出来了啊。第一个地方就是创世纪十六章十二节，我把事情告诉你们，你回去看去好不好，那里说什么呢，说亚伯兰，就是亚伯兰罕改名字之前啊，有一天啊亚伯兰啊在那躺在那里还没有睡着的，忽然间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到他的身上，大家注意那个圣经啊，一个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下边神啊就和亚伯兰说话了，所以他说你看嘛，这里证明说哥哥他这黑暗也是神下来找耶稣了，这是这个老弟兄说的啊，这是第一个理由印证了。第二个就是在诗篇十八篇十一节，你们回去查那提纲上我给你画过弧了啊，那里怎么说，那里说神啊他自己永远隐藏在黑暗里头，他以黑暗为他的星宫啊，什么叫星宫啊，帝王啊都是一个宫殿嘛，一个星动的时候啊也有一个范围给他住的，那就叫星宫啊，他说神以黑暗为他星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啊黑暗里头啊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人不能看见神，所以神不能叫人看见神，所以神到人前的时候啊用黑暗把它隐藏起来，所以这是他说的第二个证实。第三个你看这个圣经刚才马太福音怎么说，从无证到深处遍地黑暗了，越在深处耶稣喊了什么，伊洛伊伊洛伊拉巴撒巴哥纳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什么时候喊的，就是大黑暗要离开的时候啊耶稣喊了，所以这位老牧师说啊后三小时遍地黑暗是神下来了，神在耶稣跟前，一方面在这里看他的儿子，一方面安慰他的儿子，但是也来审判他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人的救主啊，背负是人罪业的羔羊啊，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啊等于全世界人类的罪啊都压在耶稣的身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间就是他喊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呢，你回去看四福音啊，你想他每一次说到神和他的关系啊都是什么关系啊，父和子，对不对，你看这里怎么喊，伊洛伊伊洛伊拉巴撒巴哥纳尼，这是亚兰文，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的父亲变成他的神，他失去了儿子的地位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全世界的罪都压在耶稣的身上了，所以耶稣当时神离开他的时候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不能喊父了，因为在审判下，所以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这位老牧师讲啊这个大黑暗的来到啊，这个气势也就是父神啊自天而降，这个这他讲的这三个印证啊我们听起来也是蛮有道理的，对不对，好吧，好，然后第二个升级啊是什么呢，就是大声喊叫，大声喊叫算升级吗，是，为什么，大家知道钉十字架怎么钉吗，一个十字木头，一个人100多磅，手上一个钉，左手右手各一个钉，然后两个脚并起来再一个钉，三个钉把一个100多磅的人钉在那里，你想想看，血往外流，对不对，人啊一定要什么坠下来了，体重嘛坠下来了，所以心脏压缩，据说钉十字架的人最后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好像我们王老弟兄，大家知道我们中间王老弟兄，我最后看他的时候发现他一点病没有， 他就是气绝了，老的没有力，心脏没有力气，说话还没有力气。当时我记得桂香姊妹陪我去给我当翻译，趴在他耳朵上微微能听见几句话，就是气心脏压缩，说一想一个顶十字架的人，这个血往外流，心脏压缩，哪还有力气喊起来呢？而这里特别讲耶稣大声喊叫，临断气的时候喊叫，这是一个非常人所有的情绪，说这也是个神迹，他喊了啊，弟兄姊妹喊什么？当然有的好多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联想到耶稣的心到了最后痛苦，心在碎了，为了世人定罪呀、啊，大家还讥诮辱骂他，不信他，所以最后的一个反应，心脏反应了。当然圣经上记载他喊的时候是我的神，喊的说父啊，到最后断气的时候，神离开他以后，他完成了救赎了，审判过去了，他恢复了儿子的地位，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当时大声给宣告。有的弟兄说那个疼了一声啊，也是大声喊出来，真是对全世界宣告救恩完成了。所以这个大声喊叫啊，据当时知道十字架刑罚的人说，这是一个神迹，普通人做不到的啊，这是第二个神迹啊。第三个神迹呢，就是店里的幔子，这是五十一节，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大家知道在圣殿里头啊，圣殿的构造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至圣所的里头有月柜，就是上头有神座，神在那里，所以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呢有一个非常高的幔子，这个幔子一般人进不去的，都是大祭司啊，当年的大祭司一年一次一读圣经带着血才敢进去，否则都被击杀的，只有这个大祭司带着血那预表凭着耶稣的血到神面前去的。当主耶稣定死的时候，垫子的幔子怎么裂的？从哪里裂的？从上到下，是不是从下到上？不是，所以这个幔子上面冲着天，下面冲着地，所以这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绝对不是人为的，要是人为的从下面往上裂，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幔子的裂开啊，从宝座上上面来的力量把这层幔子裂开了。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要读的一节圣经啊，我想我也不和大家读了，没有时间了，回去看。就是说到我们蒙耶稣的血啊，我们罪得赦免，那里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就说因为耶稣的死幔子裂开了，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可以到圣前，这就是幔子裂开的启示。今天我们太好了，所以你想看早晨起来我们坐在神面前，我们可以亲近神，祷告神，我们和神面对面，过去旧约时间不可能的，除非你是大祭司，是不是？但是因为耶稣的死，我们有这样的福气到耶稣面前来亲近神呢，弟兄姊妹啊，这是极大的福气了。所以很多人啊都是愿意常常等候在神面前和神面对面，这是很大的祝福了，都是耶稣十字架的死给我们完成的啊。好，再有一个神迹奇事啊，就是第四个是地也震动，磐石崩裂。弟兄姊妹，地啊就是地球嘛，我们这个地球啊，好多不同的人类，有的我们现在是日出之地，有一半人在另外这个地球的另一半，他就是晚上了，日出到日落啊，整个地球是个圆的，对不对？这里说地也什么震动了，想想看，耶稣的死啊，震动了整个的大地呀、啊，对不对？有人说，凡是有人的地方，一去看，一能看见一个十字架的标号，为什么？就是福音传过去了，十字架说出哥哥他，耶稣的十字架，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十字架。因为主的福音传遍天下，他说过到世界末了我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耶稣的口气很大呀、哎。当时门徒问他世界末了有什么象征，他说了 自然界的一些象征，说了一句话，说我的福音要传遍全天下。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受到高深的学问，没有什么军权的人，竟然能够关于他的事传遍全天下。为什么？他的诗震动了整个的世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地啊，因为人犯罪以后属魔鬼的，魔鬼掌权了。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说过，他说他来到地上以后，这世界要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为什么？他说当人子被高举的时候，我要吸引万民来归我。耶稣死把世界魔鬼的权势整个的瓦解了，他要吸引万人得救。所以这个地也震动了，磐石崩裂，磐石崩裂。这里我们想大家读旧约圣经记得啊，以色列出埃及啊，旷野里头没有水喝，干得要死的时候，摩西就用杖击打什么？击打的什么？磐石啊，击打磐石，磐石裂开出水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不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到四节特别提到，当初跟着以色列民那个磐石，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那个磐石就预表基督。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击打身体裂开的时候，活水流出来，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所以大家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七章特别说，人渴了呀，可以到我这里喝，因为信我的人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表示要受圣灵的。所以因为耶稣的死磐石崩裂，生命的活水涌流出来，我们今天得到圣灵，得到生命的供应啊，弟兄姊妹，这里都是当时的启示啊。最后说坟墓裂开，圣徒显现，坟墓裂开了。哦，当时耶稣一死的时候，好多坟墓裂开了。坟墓是什么？死亡的标号嘛。一个人死了，放到坟墓里头去了，被死亡吞噬了，被死亡辖制住了嘛，对不对？但是耶稣的死啊，胜过死亡。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那也讲到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要做王。他说耶稣最后要消灭的一个仇敌是什么？死亡。死亡是人类的仇敌，耶稣借着十字架要消灭一个大仇敌，就是死亡。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基督徒不要怕死了啊，因为什么？没有死亡。所以圣经讲的基督徒走完的人生的路是什么？是死吗？很多地方讲睡了，你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两三次讲到基督徒走了是睡了，死亡没有权势了。我过去做过见证，我家里有四个我的亲人信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看不见死亡的标号，因为从前不信的人发现死的时候会掉下眼泪来，痛苦的用死亡挣扎。而我的这个家人四个人都是平平安安离开世界啊，睡灯睡觉。这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死胜过了死亡，基督徒没有死了。另外一个什么？裂开以后圣徒显现，圣徒显现说是什么？复活。坟墓里头的圣徒起来，这里马太福音这个后边这一段记得向城里的人显现。但是是不是耶稣一定十字架坟墓裂开就显现？不是。请你回去注意这句话，一岁的圣徒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出去显现。因为什么？保罗说过基督是复活出书的果子，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说耶稣复活以后，当时耶稣顶十字架的时候，那个那附近的坟墓的人才能起来复活显现，因为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基督徒最大的福气还有什么？复活的盼望。我们知道照着圣经所说，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要是做得胜者被提到空中和耶稣相遇，这是基督徒啊天大的救恩和荣耀。哎，弟兄姊妹，所以说 人生里头什么最重要？信耶稣最重要。今天尤其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真是信耶稣比什么都重要。我想我的交通啊就要停在这里啊。最后啊，我有几分钟交通，我有一点点的感受哈、啊。我们下面的聚会啊，就是薄饼聚会。大家知道薄饼聚会什么意义吗？当然过去弟兄们在这一场提到，我现在再要提一次，我有两个点了我要提的。第一个，你看啊，这个人啊活着的时候啊，希望后人纪念，纪念他的什么？纪念他的生啊，是不是？像我这个老人家，我70岁儿子过我的生日，到了80岁又过我生日，所以有些人都喜欢人家纪念什么生的哈、啊。你看耶稣怎么样？不一样啊。我们记得在圣经里头，当耶稣到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他立下了这个饼杯，设立这个饼杯。那个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11章怎么说啊？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是主耶稣告诉的。他当初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怎么样？拿起饼来就吃啊，祝谢了，擘开说第一个。”服侍饼杯的弟兄姊妹都要想的，因为我是这样，大家都我想都会想的，尽量的要擘开以后再祝谢。所以我这几十年来参加薄饼聚会啊，有的教会啊，特别都是负责弟兄长老们祝福，不一定，因为圣经没有说，你服侍饼杯的人啊，你就可以为饼杯祝谢。为什么要祝谢？主耶稣为什么要设立这个饼杯的聚会啊？为的是。主耶稣说：“你们吃着饼，喝着杯，为的是纪念谁呀、啊？纪念我，纪念耶稣。所以我这里有两个点要说。第二个点要说什么呢？我们要纪念耶稣啊！所以在薄饼聚会里头啊，我有一个要求啊，你们听诗歌啊。当然，我们说呢，听诗歌都是大家随着你灵的感觉，你觉得要跳什么诗歌。千万请你记得一件事：我们在薄饼聚会里都纪念的是耶稣，不要我纪念我自己。”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诗歌，是不是啊？或者我们不要再求了，别说在诗歌里就说求主引领我一路啊，或者哎，我不知道我明天如何啊。那么大家一听，也不能为你祷告，为我祷告，因为薄饼聚会是为纪念耶稣而祷告。那纪念耶稣的什么？主耶稣为什么要纪念他？中国一个说纪念他的爱呀、啊。所以我们在薄饼聚会里，你看那个诗歌前面有什么？主为我们降杯，主为我们在地上受苦，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主为我们流了血，主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薄饼聚会的纪念主，盼望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借着诗歌想到主的爱，比如说纪念主的命，主的命救了我们，主的命保守了我们，都可以。但是一句话就是说，提的诗歌我要求啊，我就是要求大家，以后下次你在提诗歌的时候，看看哪一个诗歌提出来，大家能想到，立刻想到主耶稣身上去，好不好？这是我的要求啊。我想我的交通啊就停在这里啊，下面开始薄饼聚会。我想我先提一首诗歌，诗歌69首。